告吗？有。好，今天我们的信息主题是精明不义的管家。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预备神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你的儿女，好叫我们能活出阿爸父的旨意，与神同行，有福同享。恭敬仰望，把以下时间交在恩主你手上，求圣灵全然来使用，叫说的听的同感一灵，同盟建造。这样感恩不配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名求， Amen。 好，今天我们的经文是来自路加福音16章1到13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然后大家也可以读的慢一点，把这些经文读到我们的心里头去哦。好，我们一起来，那个耶稣又对一起来读来。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lb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 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叫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续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把最后一句再读一次。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弟兄姐妹们，读完这段经文你会觉得有点奇怪，有点 confused，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主人？不但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经历过，我们会有这样的遇到这样的主人吗？还是说你在工作上面，我们可能也是那样子的一个管家，可能慷他人之慨。我觉得路加福音中很难解释的一个比喻，可能就是这一个。这个比喻呢，会引起很多人的争议，很多人的 confuse， 因为既然管家这么自私，他挪用了主人的一个钱财，那这么不义，怎么他的老板，他的主人还能够赞他做事聪明？所以我们今天在理解这个比喻的时候，必须要从上下文，我们从背景来明白。我们感谢主，前两个礼拜立长老已经铺垫了相当多的一个背景，但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新来的朋友。但简单的说，在路加福音从9章到19章，其实他描述了人子耶稣来的一个使命，就是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之旅。因为那时候经文就说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他的复活日子到了，就定义往耶路撒冷去。这不是一个大家可能熟悉我们说走就走，然后跟门徒就来个自驾游啊这个样， No， 这是耶稣他要成全受苦，一个弥赛亚的一个角色。 所以在十五章就前两个礼拜他的背景就有这一路上除了门徒以外呢，还有税吏还有罪人都要听耶稣讲道，还有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都要议论耶稣。当然最重要的一点，今天耶稣这个老师他就是要教导门徒什么叫做做门徒的代价。因为耶稣的门徒之后他们是要被逼迫的，是要被砍头的，是要认真严肃的用生命来追求主来传福音的，不是像现在十字架是个荣耀的记号，很多人可能带着十字架的项链戴着耳环你可以到处跑，但是在那个时代里头十字架是一个残酷的刑罚，是一个羞辱的记号。所以耶稣要教导也要兼顾这些门徒，当他离世以后门徒就要为主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所以这是门徒的职分。我们在职场工作，你的 job description 对门徒来讲可能他就是重要，你要把握时机，你要为主去寻找那失丧的人，你要去拯救他，要去传福音。这是整卷在路加福音的一个总结，也是人子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我们感谢主，有了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背景，我们看到之前立章有说到耶稣开始讲了好几个比喻，大家也都蛮熟悉，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熟悉，但是简单的说他们有去寻找一只羊，又寻找掉了的一块钱，然后前两个礼拜讲的就是浪子回头，大家都比较熟悉浪子回头。那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就是精明归的管家，结束的时候我们刚才重复的那一句经文很重要，耶稣教导人就是你不能侍奉两个主，神跟马门二选一，只能选一个。再下去的经文呢，其实就是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所以这里面的一个教导有讽刺在场，不是今天在场，当时在场有这个像一些文士，他们是贪爱钱财，他们在那边听那样的一个教导，也有门徒是跟随着主耶稣这几年下来，他要门徒们也能够及时去传讲福音。所以讲到这里，大家不要太早对号入座，你觉得你自己是属于前半部的还是属于后半段的？我想这个比喻里头要教导我们如何去处理这样一个财富的问题，也有一个单一的心去侍奉主，并且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都去响应去回应主神的一个呼召。愿圣灵带领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能够更多的来明白主的一个旨意。弟兄以下的分享我分这三点，等一下这太敏感，要关心自己的灵魂胜过灵头，第二点是要分辨到底是你管钱呢还是钱管你，第三点是认识上帝是全世界最慷慨的主人。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比喻里头，基督徒对资源要如何来运用，什么时候来运用，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你如果浪费了这样神给你的资源你会怎么样呢？其实钱财只是工具，我们要好好运用它，不要被掌控了。我这边打出来就是说，如果我们生命过于关注钱财的这个零头，银行的零头，就容易把上帝抛在后头，让自己做了头，结果你就会在生命当中你尝了苦头。所以我们必须要敬拜神，认真对待我们生命的源头，才能得到永生的甜头。一连好多个头，好像绕这个顺口溜一样，但我们感谢主，我们基督徒能够借着我们彼此的祷告激励，能够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第一节就提到浪费，其实这跟前两礼拜那个浪子离家离开以后他在外面浪费资财其实是同一个字，他希腊文是同一个字，就是毫无目的，真的就是浪费，是很愚笨的一个花费，表示这个管家真的不是一个尽忠职守的一个管家，他浪费了老板的资源，然后现在可能要失业，然后失业之后刚才大家读经文听到就说他没有体力去干活，讨饭呢你去要钱做乞丐，这个脸皮太薄，又怕被羞辱。所以三跟四节就描述那个管家他心里头的心声，其实这是管家他内心的说话，我们一般人是不知道的，但是耶稣特别就说出来让当场的听众知道，也是让你我能够知道， 这管家希望以后他不在这个岗位，他希望有人能够接待他到家里头，能够继续过日子，表明了这个管家的一个动机，他的一个心态，这是这个比喻的重点。因为我们知道经上说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是要照我们所行的和所做的事来报应他。这就像过去两个礼拜那个浪子回头里头，我们知道流浪在外的那个小儿子，他发觉原来田里头猪吃的都比他还好，诶，他醒悟过来了，他醒悟过来，他也自我表白，他也讲了一段话。我来把这两段的比喻对比一下。在外面的那个小孩，那个流浪的小儿，他就说我倒在这里饿死，他就想说我爸爸那么有钱，我应该回去。那今天所讲的精明管家就是说我将来该怎么办，我下岗了以后该怎么办，这是着眼于未来。然后那个流浪的小儿，他觉得他回到家不配做儿子，他只能回去做雇工。但精明管家就说我现在不做管家，我该怎么办，我一旦失去这个位分，我失去这个工作，我该怎么办。下面呢，这流浪的小儿他就说回到家，爸爸你就当我一个当做一个雇工吧，好歹我在家里吃的也比外面猪吃的好哦。那今天的经文，精明的管家他就说看看有没有谁我今天对他好一点，哪一天我下岗了他能够接我到他家里头去，这是他心里头所想的，所盼望，所期望，所计划的。所以耶稣这段比喻里头就是要这个管家，我们来学习他能够很急迫的一个行动，他能够有未来来打算，来盘算的一个心，接着我们才能够去看看他是如何的忠心，如何的精明，如何能够做到主耶稣的教导，不侍奉两个主，是单单侍奉神。所以很重要，我们与神的关系必须要怎么样，要大过我们与钱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够爱神爱人，我们的爱心才能够给得出去。那我们与人的关系呢，最重要也是要荣耀神，而不只是我们建立朋友关系，最终是要荣耀神，是要建立与神有这样一个福音的连结。让我们来回想一下刚才大家一起读的这段经文里面，精明的管家他怎么做。他收到两张借据，他第一张借据是100篓的这个橄榄油注释里头说大概市值当时可能是工人3年左右的工资，所以他减免了一半50% off， 等于抹去当时工人1年半的工资。那第二张的借据，他过来1000担的麦子，换算起来大概是8-9年的当时的工资，他减免他 20% 20%免了，大概就是抹去了 1.6年的工资。所以大家有没有发觉到很奇妙，这两个案例里头所减去几乎是同等值的一个债务，差不多就是1年半左右的工资。圣经里头有些数字很奇妙，但是我们看注释书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他认为这个管家这样的一个行为是诚实是合理的，这应该是比较 surprise， 让我们比较惊讶的。因为当时他的背景是当时第一世纪的犹太社会的经济背景呢，本来收高利贷就是不合法，假如收高利贷不合法的话，那管家今天免去人家的债务，感觉上就是很像大家有看过那个侠盗罗宾汉 Robin Hood， 好像有点劫富济贫行侠仗义那种感觉。诶，你这样解释的话就诶好像有点道理。我再分享一下第三种解释，有人认为管家其实这是债务中他扣去的，其实只是他自己的 commission， 他应该得到的佣金，他帮老板做这些工，一个抹掉 50% 的油，一个抹掉了 20% 的麦子，其实这个佣金率这个虽然很高，但是以我以前在做保险精算，其实我们设计给很多保险业务员第一年的销售奖金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比率，所以我个人不觉得奇怪。那以这样来解释的话，他损失的就是什么，管家他自己口袋里头的钱，他的佣金不是老板的佣金，老板的钱。那最后一个解释是说，我们大家可能会这么觉得的，这个他减免的钱其实是慷他人之慨，这老板的钱你就在前面这样就帮人家打发了，把这钱就给拨出去了。所以耶稣称这个精明的管家没有说他的不义，他的不诚实，但是他重点是夸奖他会 运用这个金钱。注意哦，这个管家不是说把主人的钱贪污过来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头，他希望做的是一个能够散播爱心的一个举措，来收买人心。那大家想一想，挪移公款，不管是当时现在是在中国是在美国，我想任何的文化背景下面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但是为何今天耶稣会在这个经文里头来夸奖他，会夸奖他？难道主要我们来学习他这样的狡诈，这样的不诚实吗？肯定不是。是的话，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里。所以当然不是。记得立长老曾经教导过我们，在看耶稣的比喻，通常只有一个中心思想，我们要抓住那个中心思想，不要落入其他的那种枝枝节节当中。所以请注意，主今天夸奖他的哦，不是他不义的作为 ，no， 不是那个，主要是他做事聪明，然后他的主人称赞他呢，是针对他的智慧，是智慧，而不是品格。明白这一点，在这个比喻当中是很重要，因为耶稣称赞他能够为将来能够生命有着落，能够因为他现在可能要被 lay off 有急迫感，他要赶快未雨绸缪，这样一个警醒态度的心来面对人生的危机。我想在湾区硅谷工作，可能你早晚会遇到某些 career 职业生涯上面的危机，你要懂得预备将来，你要懂得预备将来，做一个精明的管家。事实上我们在读了整段的经文，我这比喻中的主人他根本没有说责备这个管家，你真的是不义，你滥用职权，你假公济私，你贪腐，你收回扣啦，你是不是盗用公款，中饱私囊，这些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片语成语都没有用。反而这个主人是称赞他很精明，你机智，你有计谋，有先见之明，你有办事的能力，你能够利用机会，你智慧慷慨，听起来就很不一样。他是一个能够把握时机预做安排的人。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会不会像这两个礼拜，前面两个礼拜浪子回头里头，在家里头自以为意的那个大哥，那个大儿子，好像我们就看出这个经文今天的比喻，就觉得哎，这个管家显然品格有瑕疵， no， 其他就听不下去，就看不下去，这个墨镜马上就戴起来，用着有色的眼睛就去看这样一个管家，而不能够去体会像前两个礼拜我们学到那个有慈父般爱心的那个爸爸，或像我们今天前面诗歌敬拜那个天父，那个阿巴父，他是有慈祥的爱心，他会看重的是他有智慧，他的精明。当然很多路人甲路人乙就是喜欢说三道四，他看了这经文就是啊，这个人真的不可取，这就是贪污，这是怎么样，但这不是重点。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比喻里头有许许多多正面积极的教导，那我们要关注的是那正面的部分，是核心的部分。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看这个比喻当中，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关金钱教导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论讲。对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今天在活在今天这个世上运用资源，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 guideline。 主耶稣就是要把这样这一点的教导应用在当时他的听众他的门徒身上，也希望今天也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比喻教导在你我的身上。弟兄姐妹都知道路加福音有一段大家很熟悉的，就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第八节也说到，今世之子在世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的聪明。那这篇经文居然讲的所谓的今世之子，是指被血气被奇遇给支配的，然后他在自己的世代里头却他比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更聪明。我们听起来就是说 Kevin 你在讲什么，怎么可能呢？那这样在世上的人怎么会比我们这个在教会这么敬虔的人还要聪明呢？怎么可能呢？但真的不要怀疑，在希腊文这边所用的这个聪明，在新约里面总共出现过14次，包含在马太福音里面，他就灵巧像蛇，那个灵巧，或是有见识的仆人，罗马书里面的明白人、精明的人，都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真是不要怀疑，这比喻里面的主人对这个管家他的称赞是真聪明，是真的是去称赞他。好像前几天我拿着 因为我们在神学院那个圣诞季后抽中一个25块钱的 coupon， 然后到学校旁边一个甜品店里头去换，想说那25块可以换大概4杯的杨枝甘露，可以请我弟弟他们全家喝，去尝尝看。所以那个25加上税以后呢，结果我还要补给老板6块钱，所以总价31块。对，但是那个老板很会做生意，很年轻，就像我们迪林啊，迪林哥一样。他说：“我来请客，你这个差额你就不用补了，25块我收下来，这样就好。”我说：“哎 ，surprise！” 我心里当时感谢主，这怎么回事？怎么这不用补6块钱？对，做基督，我要感谢主。那年轻老板这么大方，对。但我们学精算的嘛，像你省我6块钱，那总价31块钱，你也是 20% off。哎，很像今天我在准备的这个经文一样。所以说，其实我跟老板就开始聊，他就说：“哎，其实我是想哦，你只要这样来的话，以后你能够当我忠实的回头客，对不对？”哎，迪林说：“对不对？”对，他们做店长的就希望有回头客，所以店长都是什么精明会做生意的。所以今天我要迪林特别坐在第一排，因为金氏之子他做事真的很聪明。那他做这么聪明呢，我想换一个角度，我们属基督的，我们在属灵生命里头，我们也要有这样一个提醒，我们有这样的提醒，因为我们要把握机会，也要能够成为基督徒，我们把握机会能够去传扬福音，我们要把握机会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预备我们自己能够成为神国中心的管家。这个是这个比喻里头要带给我们的哦，不要只看那个负面的那个他缺点的部分，我们要学习啊正面的主的一个教导。第二点，分辨到底是你管钱还是钱管你，很重要。我们不要让钱来占据我们心中的地位。精明的管家，我们在经文里面说到，他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下场如何？他说：“我希望有人能够接我到永存的帐幕里头去。”哦，他要有一个要能够安置他的地方。那其实这跟第四节他在盘算的时候，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的时候呢，接我到家里去，其实也是一个前后呼应。前后呼应就是说，你结交朋友，这个周济穷人在路加福音这里头是不断的在提醒，不断提醒这些门徒，在末世的时候你要如何去帮助人，你有福音的缘故，你要去传福音。好像我们在路加福音19章有税长撒该，大家可能也很熟悉，他愿意把他一半的财产捐出来给穷人，是一个积财宝在天的见证。其实我们再来反观过去2个礼拜，这个自以为意的一个长子，他的过错就是在于他太重视他的弟弟，那个浪子的弟弟浪费钱财，他重视钱大过于重视他跟弟弟这样一个爱的关系。所以其实在家里那个老爸，他充满着爱心，他真正失去的是那个虽然在家里头但是心中却没有爱的大儿子。对比我们在今天精明管家这个比喻里头，我想神要我们更重视是人的关系，而过多大于当下我们跟金钱的关系，这个关系很重要。也就是经文提醒我们，钱财是无用，是有无用的时候，钱财是有限的，今生的钱财你带不到来生，不是万能的。我想大家也都玩过地产大亨 Monopoly 这样游戏，玩的时候每个玩家手上都有玩具钞票，你可以去买房子，你可以买车站，你可以盖酒店，收过路费，2个小时下来你可能积累了很多的财富，变成地产大亨或是大富翁。但是 game over 的时候，你手上有再多的玩具纸钞，你能跟迪林说我买一杯红茶吗？贡茶店不会收，对，他不会收，你一个汉堡也买不了。人生的钱财何尝不是如此，每一个人的钱财都是有他的到期日，就如同你我的生命是有一个到期日一样，都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 anytime 什么时间都可能发生，时间到了，时候到了，两手一甩两清。所以经上会教导我们，我们当尽心竭力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要把握时机，亲爱弟兄姐妹们。所以这里所谓 不义的管家，或者是说我们的标题说叫做不诚实的管家，其实他不是把主人的钱归到自己的口袋，自己或是留给自己的孙子孩子，或是吃喝享乐给花掉，他真的是精明的能够累积他未来的 credit。 这才是我们要看这个比喻的时候要学习什么该放下的，该抹去的，什么事情是我们该行动起来，该要能够给出去的。而且了解这个，我们要能够抓住机会把钱用在刀口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箴言三章五到七节好吗？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钱财是今世限定的，时间到了就成了遗产啊！前面讲过对不对，你过了这一村就没有这一店，你只能交棒，只能转手，不再是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学这精明的管家，有急迫感，能够把握时机。你要学习的是他的智慧。好像我们身边很多人，大家拼命的去积累财富，好像我们去年其实有这个偶像系列，那时候有来的。为什么立长老要排这个偶像系列？因为坦白讲，大家心中可能有很多的偶像，一旦我们把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成功摆在高于神的一个位置，就很容易真的忙到整个企业缺你不可，忙到你要停你也停不下来，你糟蹋了健康，失去了家庭的关系，甚至远离了神。所以这边耶稣才提醒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要选择尊主为大，要侍奉神。弟兄这里分享，当然不是要大家就放下学业，我们放下事业，而是你重点是要能够意识到，要留心，要在属灵上面来仰望依靠神。我们对资源的运用，对钱财的运用，要精打细算，要合神悦纳。我们可以在职场，我们可以在学校，这边有很多的学生，我们可以对国内的家人，或者说你的朋友圈里头的一些朋友，你可以来传扬福音。这是教会的牧师做不到的，但是你能，你做得到，因为你有那个关系，神赐给你这样的一个环境，给你有这样的关系。千万不要只是把我们的生命埋首在世界的金钱，好像除了挣钱向前看，也只能向前然后再挣钱，却不能够活出像今天精明管家这样子被神来夸奖的一种生命。我们要学习能够有这种敏锐来辨识什么是我们的危机，我们生命有没有这样的危机，而做出能够合乎神国价值的举措。就好像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是工作上你是 contract employee， 短期的合同工，你要到期了，肯定要赶快先找下家，对不对？还是我们去年的工作 performance 不太好，那现在可能就要怎么样，骑驴找马，就开始要准备 interview， 好好刷题。这不单单是经济的问题，反而更是反映我们心的所依靠的，我们敬拜的是神，还是敬拜的是那个财富，是那个金钱，是你管钱，还是你被钱管？你能不能精明的去运用你的财富、你的才干，还是你只在乎曾经拥有？要使用金钱来发挥那永恒的价值，以致我们的生命呢能够被建造。在下个礼拜还有接续，还有信息，这个先广告一下，财主与拉撒路。其实在那个比喻里头，你就更多的明了，只要不懂得为将来预备的人，他的下场会怎么样。那这个伏笔留给下个礼拜的讲员来分析。但我弟兄，我愿意相信，假如我们预备将来，是指你的 401k， 你的退休计划，你的 estate planning 的资产规划，假如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只是这么钱财，我今天就不用做站在这里，因为我就应该继续留在保险公司里头，用我的精算的老本行、大数据的经济模型去设计能够带各位到永生去的产品。但显然我工作了25年，我也做不到，所以今天还是站在这里。所以感谢主，我们在这里是彼此劝勉。神要我们学习的是精明， 是做那在上帝眼中看为永恒的事情。第三点，认识上帝是全世界最慷慨的人。就好像今天这个比喻里头，大家会觉得，哎，那个主人也太慷慨了。其实爱我们的天父就是这么慷慨，他爱我们，天父阿爸他就赐下独生子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十字架，这是何等的救赎之爱。弥迦书上面说，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今晚比喻中的这个主人，我们在思想他并没有对那个不义的管家提出任何赔偿控诉，要他索还你给我白白送出去的钱帮我要回来，要不然我就从你的房屋来抵当。这是何等的恩典跟怜悯啊！好像我们今天在座，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其实也常常悖逆。就像刚才伊娃在领会讲的，其实我们有时候你开车，人家稍微超一下你车，你就有情绪出来。我们时时不是说在修炼，而是你在学习成圣的过程，你还在学习。甚至我们心中如同前面讲的，还有各式各样的偶像，我的成功，我追求卓越，很多很多，以致我们在属灵生命，我的读经祷告，我们的敬拜聚会，还有说教会的服事，可能都被弯曲各式各样这么多多彩多姿的活动给甩了好几条街外头去。但神是怜悯我们的，他原谅我们，他也尽弃前嫌，他很慷慨，他慈爱，他愿意等我们，他愿意等你，他愿意赐给我们恩典，以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的阿爸父经上说是连我们头发都数过的神，所以我们的需用他都知道。我们人生的两条路，生活的道路是追求食衣住行成就的一种满足，生命的道路是追求福音平安永恒的归宿。但是这两条路，生活的幸福并不等于生命的幸福，两样恩典我们都要。今天不是在这边只要大家去追求生命，你不要生活， No， 这两条路我们都要合神心意的去走下去。如果你生活能够富裕，但是你的生命却贫穷的话，那就像我们听过的，好像说人穷的只剩下钱，那也是一种生命的一个可惜。所以如何走好生活的道路，那社会上许许多这个鸡汤的文章，打鸡血的，正面向上的，永不言败的，各种书工作坊 team building 刷屏不完，我这里不用讲。大家今天晚上来这里也是要了解今天精明不义的管家这个比喻，要教导我们的是如何去厘清我们生活跟生命之间的分际，这样我们能够清楚如何走一条生命的道路。不要一生奋斗下来，你就落得只剩下带不走的钱，却独独遗漏了永不分离的福音的源头。这值得我们思想。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知道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山寨，我们大小的盾牌，诗歌我们也会唱，他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依靠。但是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真心的去依靠他？创始神中的父，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不过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头，在地上短暂的做这样一个管家。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丰富，我们的恩典都来自于神。就像今天比喻里头这个宽大又仁慈的财主，其实就像我们信实有恩典的一个主人哦。我们基督徒就是要拼爹，怎么样？我们就拼爹就是拼天父阿爸，你就是要依靠他，求神赐我们智慧，我们能够来传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的救恩。我记得以前我在上海聚会的时候，有位新加坡来的姐妹，她在我们小组受洗成为基督徒，后来她请了在新加坡厨房大厨经验40多年的亲哥哥来上海开餐厅，然后她有那个负担，就开始在她餐厅里头利用中午之后休息就传福音，开查经班， 然后餐厅放的都是诗歌，哇，哈利路亚。然后呢，后来有一些企业的老板因为吃了这个，跟他吃，然后聊天，成了他忠实的客人，哎，回头客。所以这个金氏的人真的是很聪明，他有这些老板，那老板居然就给他建议说，其实你可以做点盒饭，这东南亚口味的盒饭，我们在上海吃不到，就他就慢慢开始做。然后附近张江高科的，后来就送远了，送到外高桥去。结果3年多前我们要离开上海的时候，他的餐厅已经开到外面，有弄一个小工厂，一天要生产4000多个盒饭给各大的企业。而且他的丰丰富富的挣到这些钱，他周末还不用开店，因为周末那些软件园区的人不上班，所以餐厅就变成小组茶经聚会我们爱宴的地点。感谢主，他还丰盛有余。前几天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微信问他，想说现在达标是多少，在盒饭是破万了还是怎么样。他说他福杯满溢，因为第二个盒饭的工厂已经拓展到了到浙江去，在另其他的软件园区已经开始又开分的工厂。感谢主，他员工多，他茶经班更多，这就是神的一个恩典。因为他靠着福音能够把采购把这么大的一个工厂里面的人员的管理，中央厨房他都交给神。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只是一个美食家，他不会管人。我们也知道他真的不是，他真的没那个能力管人，他也没那个体力管人，他身体也不是太好。但是更重要一点是，他知道耶稣会比他管得更好，他能够把他的员工透过查经班，透过福音，让他们生命得到建造，以致他们有一颗喜乐的心，他们有一颗忠心，他们有一颗精明的心，来为他的企业在打工。我们感谢主，这个姐妹的一个见证，就像一个精明的管家，他是用智慧来做神托付给他手上的工。他有时候说他压力也很大，为什么？因为他的工厂这样加起来，要将近1000人的员工在他手里头。这是他的一个恩典，也是他对焦在神国的一个福音上面，能够活出荣神益人。好像哥罗西书3:2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大家也熟悉 Steve Jobs， 他有个自传，他里头也说到他记住他自己快要常常要记住自己快死，这是他面对人生重大选择最重要的一个工具，蛮警醒的。因为试想，我们的天父是统管万有，在这样的一个主人面前，其实你我就像今天比喻里面这个管家，这个小小的管家，主人只是暂时让我们使用这些资源，用这样的才干，所以我们不要想方设法就是吃保养品，多吃点维生素，试图给我的生命多增加点时间。重点是要说，你要把你的时间，你有限的时间多赋予给他一点生命。假如我们今天只是浪费我们的生命在沉迷在打游戏，或者是说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还是说当你有机会去传福音的时候却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甚至慢慢的远离神，这不就像是今天我们读经里头比喻当中的第一节，那个管家突然的浪费主人的财物，我们就白白浪费了我们得来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福音。神爱世人，我们的主他愿意我们能够传福音，能够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他，认识救恩，与神和好，不再因着罪与神来隔离。所以假如今天我们能够多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换一个角度，这就是在减免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在世上的过犯，其实你是帮他在免单，就像今天这个精明的管家一样，以致将来他们也能够得救，好像跟我们一样，我们的罪能够得蒙赦免，能够饱尝主恩的一个滋味。从这个角度来想，我们至高的神，这万有的主，他就不会责备我们浪费了他的恩典来领人归主，因为我们的主愿意饶恕每一个人，每一个世上的人，我们的主会夸奖我们， 哎，就像今天这个主人夸奖那个管家一样，我们聪明，因为我们聪明能够为福音工作，我们能够积财宝在天。好像经文里面说，掉了一只羊你都要捡回来，掉了一块钱都要捡回来，离开父子到远方流浪的浪子，他要回来，我们也要针对留在家里头的自以为的大儿子，我们也要能够给他爱。每个人都是蒙神眷顾的，神都愿意不惜代价 20% off 50% off 乃至 100% off 抹掉我们生命的罪债，就是为了要我们能够得救，让我们能够敬拜神。这是耶稣十字架救赎的恩典。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节说到，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们也知道今年教会的标杆是有福同享，我想借用吴牧师他行动的方案一二三四五，大家能够听完这样的一个信息，也能够用得出去，为主去做一次短宣，在本地传两次福音，不难嘛？对同事啊，还是你的同学做三个见证，带领四位新朋友来教会，看看我们今天这在场可能有七八十人，每个人带四个来，哎呀，那我们就椅子就有的排，可能排到二楼去。然后每天都为你的福音对象来祷告五分钟。我们感谢主，神赐我们一个祷告的权柄，我们能透过祷告求圣灵来预备福音朋友的心，或是今天我们有很多新朋友，他们有些是基督徒，有些可能还不认识，我们愿主来做工。因为这一二三四五真的不是又大又难的事情，是坐在主的旨意上头，是为主做个聪明的管家。你愿意吗？你问问你的心里愿意吗？我们来祷告。主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话语的教导，让我们能够依靠你，而不是依靠金钱权势，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把握时机传讲福音，为主做一个忠心精明的管家。我们知道这靠着我们自己是做不到，求主带领我们，既知道这事就去行，就蒙福。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预备今晚的信息，这是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